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五，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话说没有人权也幸福。跟着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两位老亲家公的一家亲。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要讲的是白血病3个月康复，西双版纳建筑商的感恩。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气功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 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作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北八旬法轮功学员张灵梅被构陷到法院；2021年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遭迫害见数；云南杨桂兰及女儿又遭非法抄家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7号，湖北省武汉市八旬法轮功学员张灵梅女士被叫到武汉市新洲区检察院遭非法讯问。检察院人员威胁张灵梅要对她判刑，并将她诬告到法院。2019年6月，为了把法轮大法好的真实讯息告诉人们，张灵梅到嘉海工业园面对面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被黄陂区腾龙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张灵梅被非法行政拘留十天，当时因她身体状况不适合关押不执行。2020年7月，武汉政法委人员和黄陂区盘龙城派出所警察社区主任肖怡平来到张灵梅家骗开门，非法抄家，抢走了法轮功书籍、真相小册子、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没有出具扣押物品的清单。张灵梅被非法行政拘留十天，因张灵梅已超过70周岁，拘留未执行，张灵梅本人拒绝签字。2021年4月，武汉市政法委人员和盘龙城派出所警察又来张灵梅家敲门骚扰，从上午9点一直敲到晚上1点多。张灵梅拒绝开门，不法人员破门而入，非法抄家，把张灵梅绑架到派出所。对所有的签字，张灵梅均表示拒绝。今年5月7号，80岁的张灵梅被叫到武汉市新洲区检察院接受非法讯问。检察院人员威胁她说，要对她非法判两年半至七年刑，并且检察院人员已将诬告张灵梅的案件移交到法院。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获知，2021年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中，被迫害离世一人，被非法判刑八人，被非法庭审九人，被绑架抄家至少55人次，被诬告到检察院、法院至少10人。朝阳市北票市法轮功学员刘淑花，因为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于2015年11月被警察绑架，后被北票市法院冤判6年， 被关进沈阳女子监狱。在2021年10月21号冤狱期满前20天，刘淑花被狱警急匆匆送回家。三天后，刘淑花含冤离世，终年76岁。知情人说，她到家时人已神志不清，瘦得皮包骨，脊柱已折。朝阳市法轮功学员被法院非法判刑8人，最长刑期为3年6个月，年龄最大的75岁，70岁以上的有2人。2021年，法轮功学员遭当局绑架事件频发。据悉，朝阳市至少有55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警察入室绑架，同时被非法抄家劫掠财物，被绑架后又遭非法关押，其中不少学员被非法批捕或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截至今年5月，朝阳市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有57人，其中看守所20人，拘留所1人，医院1人，监狱29人，未知地点6人。据明慧网报道，5月23号，云南省昆明市八旬杨慧兰老太太和女儿在家中遭五华区国保等共8人非法抄家，母女俩被绑架到五华公安分局遭非法审讯，至晚上8点才放回家。杨慧兰老太太今年80岁，女儿杨丽今年48岁，家住昆明市五华区江东静街小区。今年5月23号，五华区国保大队2人伙同五华区红云派出所6人闯入杨老太家中非法抄家。杨慧兰母女2人被强行带到五华区公安分局，分别关在2间屋子里非法审讯，强制对他俩抽血才指纹。面对迫害，杨慧兰母女2人均拒绝签字，晚上8点多钟被放回家。杨慧兰是昆明市木材家具公司的退休职工。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杨慧兰因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多次遭警察绑架、抄家、非法关押，曾经2次被关洗脑班，被非法判刑3年，缓刑4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维多利亚日游行，法轮功队伍让观众看到美好；明真相的意大利民众说，法轮大法是个真正伟大的功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23号，加拿大卑诗省府维多利亚市举行了第122届维多利亚日游行，当天有70个团体参加游行，法轮功方阵是其中最大的队伍。观众盛赞法轮功队伍所展现出的美好。维多利亚市以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命名，英国历史上将她在位期间称为维多利亚时代。每年的维多利亚日，作为卑诗省的首府，维多利亚市都会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已有悠久的历史。但自2020年全球武汉肺炎疫情以来，所有的庆祝活动都被迫取消。今年是首次恢复这一传统节日活动。据主办方大维多利亚节庆社团介绍，当天眼接约有45000人到50000人观看了这一盛事。本次游行中阵容最大的团体当属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包括身着蓝白色亮丽古装的天国乐团、粉色与绿色交相辉映的莲花花车、腰鼓队以及法轮功功法演示方阵，而他们发自内心的快乐与祥和的精神面貌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居住在维多利亚的华人王先生看着法轮功的游行队伍说，他们气色挺好的，练功练的，要是练着功能让人身体健康，当然是个好事啊，迫害这些人也当然是不对的。维多利亚居民艾萨克先生带着4岁半的女儿来看游行，艾萨克说，非常棒，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人参加，人们可以受益于这种打坐方式，我觉得我看到了非常美好的东西。 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14号，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以及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省首府都灵市的法轮功学员们举办了一场讲真相活动。当天阳光明媚，春风和煦，活动期间，当地意大利民众及各国游客络绎不绝，许多人被悠扬恬静的法轮大法音乐及学员们展示的五套优美祥和的功法所吸引，驻足观看。也有很多路人接到法轮功学员地上的真相小册子后表示感谢。一位英国男士在展位前停住脚步，跟着法轮功学员的动作学习功法。之后他接过了资料和学员赠送的小莲花，开心地说道，法轮大法是个真正伟大的功法。一对夫妻在展位前停下，并询问更多信息。男士以前练过太极拳，他对法轮功功法非常好奇。学员向他介绍了法轮大法，并告知当地练功点信息。男士非常高兴地记下，并拿了资料和小莲花饰物。他真心感谢法轮功学员们来到这里。两位年长的女士长时间地与学员交谈，在了解了什么是法轮大法以及它能够给人们的身心带来巨大益处后，他们一致认为今天的世界真的很堕落，回归灵性和美好的生活是非常必要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639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话说没有人权也幸福。
请听时事评论征文选灯。话说没有人权也幸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3日。法国市场研究公司易普索通过在线平台调查发布过一份2020年全球幸福指数排名，出人意料的是，中国竟然位列第一。 93% 的中国居民认为自己很幸福。很多国际社会的人不免要问，在一个宗教、言论、新闻和集会没有自由的国家，怎么会幸福呢？这对自由社会的人来说，不自由无宁死。可是，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些自由好像是多余的，于是想不幸福都难，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主动自律，按照中共党的思维想问题，当然也就幸福了。其实，很多中国人的幸福的概念已经远远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幸福的定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对幸福的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认为幸福不单单是一种物质享乐的感觉，更是一种心智的顿悟和超越，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和超越。但是中共70多年的统治，为了能达到控制中国百姓的目的，不断洗脑，所有的宣传都倾向于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刺激，渐渐国人的幸福的定义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改变了，完全变成只要达到物质追求的最高就是幸福，吃喝穿玩用能满足自己的追求就是幸福，于是也就幸福了。但是人始终还是需要有说话的自由，毕竟这是天性。中国还有5000年敬天奉神的文化沉淀，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西来幽灵共产党的驯服工具，总有人会追求独立的信仰，比如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总有人愿意站出来为弱势群体发声，比如那些维权律师，总有人跪久了想要起来溜溜，比如那些自由知识分子。其实很多国人自相矛盾、人格扭曲的现象比比皆是，一面说共产党不会那么坏，一面又严格按照共产党的规定自律，即使身在自由社会，一面说法轮功在大陆没事了，没有迫害了，可是一面又拒绝公开谈论法轮功话题，一面说海外中文报道大陆人权恶劣是胡说八道，
一面又积极办理移民美国手续，称赞美国是法治社会，尊重人权。说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当年号称自己是五毛党党主席的网红冉香，真名袁小亮，多年来一直热衷于为中共的恶劣人权辩护。然而当她的丈夫被中共抓捕没有音讯时，她终于想起了人权，积极发声，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帮助解救她的丈夫。可见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就沉醉于没有人权也幸福的幻觉中，一旦触及到自身安危或者利益的时候，就发现没有人权是多么的不幸福。美国曾经以人权为筹码跟中共交往，帮助中共进入国际市场，希望从根本上改善中共国的人权状况。但是20多年过去了，直到近几年，美国才意识到那是痴人说梦，根本不可能。这几年，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开始觉醒，结盟对抗中共邪恶政权。如此种种，国人却因为网络封锁不得而知，所以我们国人还在国内做着闷声发大财的梦，岁月静好。人权有没有不是主要问题，迫害法轮功，我不练法轮功不会迫害我，尽量管好自己的嘴，中共不说的我不说，中共不叫做的我不做，这样就会幸福了吧。所以中共一面高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面却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有的法官在针对法轮功学员为自己辩护时声称，讲一句加一年刑期，一个字加判一年。甚至有的法官直接说，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法轮功的问题可以不走法律程序，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等等。我们知道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邻居、朋友、老师、同学，都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善良的中国公民，他们只是要求有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然而从1999年中共开始发动迫害以来，至今已20多年还在持续，可仍然有人说我不练就行了，还是岁月静好。然而最近发生的铁链女事件，让稍有良知的国人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发现必须要对邪恶说不，因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自己与铁链女之间的距离仅仅是一记闷棍而已。同时很多人也发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实也早就延伸到整个社会了。只要中共这个暴政机器还存在，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所以我们绝不能为中共的人权侵犯站台。中共的统治下，他剥夺了人民的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生育自由等等，这些都是天赋人权，不需要申请。这些与生俱来的自由统统被中共拿走，并且反过来被中共利用来要挟国人。70多年的洗脑宣传与暴力威胁，让国人渐渐失去了基本人权的意识，以至于还有不少人主动掩饰中共的暴虐恶行，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如今越来越多的自由国家开始联盟，共同抵抗中共的邪恶势力，针对中共任意践踏人权而祭出的实锤制裁，让很多中共高官以及迫害人权的追随者感到胆颤。那么作为国人，更没有必要为中共侵犯人权去站台，多了解事实真相，放弃对中共的幻想，才会为自己赢回来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天赋人权，从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欧阳飞的征文选灯，话说没有人权也幸福。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之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的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为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情，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文章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来采访我儿媳妇，叫他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他照着念。当时儿媳妇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给了儿媳妇200块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叫我孙子说污蔑法轮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编出来的。再比如说，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盘锦是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时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她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她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她不判死罪，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他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当中。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明慧网声明，自己的丈夫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人为准则的，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了。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是让人们仇恨法轮功，不都是同样的手法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播报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玉莲的公爹和玉莲的父亲同住一屋檐下，由玉莲夫妻照顾，两大家人不分彼此，相处融洽。玉莲夫妻经历过什么？而这个和乐融融难得的大家庭又是在怎样的坎坷中形成的呢？ 下面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两位老亲家公的一家亲。
今天呢，我们讲的故事发生在山东一个叫玉莲的大家庭。凡是去过玉莲家的人都会看到他家中的两位古稀老人，一位是玉莲的公爹92岁，另一位是玉莲的父亲89岁。由于两位亲家老人住在一起，两家的儿女子孙经常来看望，婆家和娘家的人有时也碰头，一下子家中10几口人，两大家人不分彼此，相处得非常融洽，热闹非凡。周围的邻居都羡慕地说，像你们这么和睦的大家庭现在真是太难找了。究竟玉莲家是如何成为这样和乐融融的大家庭的呢？这一切要从玉莲家一路经历的坎坷悲喜中说起。玉莲的丈夫家有兄弟姐妹6人，玉莲的丈夫是最小的儿子。1994年，玉莲开始修炼法轮功，第二年，丈夫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因为法轮功教人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玉莲和丈夫也更懂得为人子女孝顺父母的道理。为了尽孝道，玉莲和丈夫把住在农村的公婆接到了他们城里的家里同住。平日里，公婆在家管家务，玉莲和丈夫去上班。玉莲对公婆非常孝顺，公公的卫生习惯不好，经常在阳台上吐痰、抹鼻涕、随地扔垃圾，玉莲从来不嫌老人脏。婆婆年纪大了，玉莲就帮婆婆剪指甲、理发，打扮得整整齐齐。婆婆要去澡堂洗澡，玉莲就和婆婆一同去，洗澡时还帮婆婆从头搓到脚。一旁的人羡慕地问，是姑娘还是儿媳妇啊？婆婆眉开眼笑地说，是儿媳妇，比自己的亲闺女还好呢。一家人其乐融融。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玉莲的丈夫在毫无正当法律程序下遭到了非法囚禁，丈夫被关进了监狱里，玉莲成了家里的支柱，她一边上班还得一边抚慰着身心备受伤害的公婆。不幸的是，一年后玉莲也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劳教。就这样，玉莲的公婆失去了小儿子和儿媳的陪伴，原本的美满幸福被打碎了。婆婆承受不了这样的伤痛，在担忧与牵挂中，不长时间，2001年她在悲伤中离世，公爹则被农村的大姑姐接去住。分离3年的悲伤与牵挂后，玉莲终于从劳教所回家了。回到家的玉莲将布满尘土的家打扫刷洗干净，又把公爹从大姑姐家接了回来。这时玉莲的丈夫还被关在监狱里，玉莲自己照顾公爹，做公爹喜欢吃的饭菜，包他喜欢吃的饺子，给他买舒适的衣服，还常陪着公爹聊天，安抚老人的心。在玉莲的用心照顾下，愁容满面的公爹终于逐渐展开了笑颜。之后，玉莲的丈夫也结束冤狱回家了，重新在玉莲和丈夫的悉心照顾陪伴下，老人的身心恢复到良好的状态，而玉莲和丈夫也再次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和老人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2007年，公爹上医院做白内障手术， 玉莲陪在医院。没想到警察却把陪床的玉莲给抓走了，原因竟然是2008年奥运即将到来，当地官员怕玉莲和她的丈夫上访，所以将他们夫妻二人双双抓捕。公爹一个人在医院，直到第二天大姑姐到医院来看望老人，才知道玉莲夫妇被绑架的事。老人出院后随着大姑姐去农村家。后来玉莲又被非法劳教两年，玉莲丈夫则又被非法判重刑入狱，好端端的一个家庭又被拆散了。老人见人就哭，他时时刻刻的都在想念着小儿子和小儿媳妇。没有孝顺儿子与儿媳妇陪伴的日子又重新轮回了一次。老人盼着盼着，玉莲终于又从劳教所回家了。玉莲又把老人接回了家。2013年玉莲丈夫出狱后不久，正逢公爹85岁生日，老家要来30多口人祝寿。丈夫刚刚出狱还没有工作，玉莲夫妻没有钱去饭店。贤惠的玉莲决定亲自在家操办酒席，亲手烹饪以表达自己的孝心。玉莲家有兄弟姐妹5人，她是家中最小的，从来没有操办过大的酒席，平日里也是只会做家常便饭。这次在家办30多人的酒席，还是他平生第一次尝试。他先仔细研究菜谱，列好了菜谱后，提前3天准备。玉莲先去超市买好食材，把该炸的鱼、肉，以及当地喜宴必备的菜色四喜丸子，和其他老人家爱吃的炸货，全部都炸好。到了寿宴当天，又办了几道凉菜，先摆上桌，等客人陆续到齐后，玉莲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上热菜，总共上了满满2大桌。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还有人请教玉莲四喜丸子是怎么做的，大家都说还是在家吃得好。第一次操办酒席的玉莲一时间成了大酒店的主厨似的。等他忙活完最后一个入座时，亲朋好友们还开玩笑地举杯谢谢大厨呢。那天大人孩子们都吃得非常开心，公爹也乐得合不上嘴。老人看着四世同堂，看着小儿子终于出了狱，小儿媳妇依然那么孝顺与贤惠，想着自己还能活着盼到了这一天，他一时悲喜交加，不断地抹眼泪。来参加祝寿的亲朋好友们都共度了愉快难忘的一天。玉莲夫妻俩不只是孝顺夫家父母，玉莲丈夫对岳父岳母也同样孝顺。玉莲丈夫刚刚出狱时去探望岳父岳母，看到岳父岳母门口贴着要交取暖费的通知。当时岳父母是住在玉莲大姐家闲置的房子里，和玉莲是住在同一个城市。玉莲丈夫知道岳父母从农村来没有收入，又不愿拖累子女，就想着这取暖费的事儿不能让老两口为难，于是玉莲丈夫凑了银行仅剩的存款，凑足了大约2500元的取暖费，他毫不犹豫地就帮岳父岳母交上了。岳父得知此事时感动得一夜没合眼，不停地和老伴诉说着，这孩子刚从监狱回来，自己还没有工作没收入，生活都没有着落，还给我们交取暖费。玉莲丈夫如此做事感动了好几家人。2017年2月份，玉莲的弟媳生了2胎， 那时玉莲年迈的父母是跟着弟弟生活，而且玉莲母亲那时身体不好，玉莲眼看着弟弟要忙着照顾妻子和婴儿，玉莲就和丈夫商量着把娘家父母也接回家照顾了。几个月后，玉莲的母亲去世了。玉莲姐姐想接父亲去住，但86岁的老父亲还是愿意和玉莲夫妻住在一起。考虑到方便公爹和父亲两个老人下楼走动，生活方便，玉莲夫妻卖掉了原来住的四楼，买了一个三室两厅的一楼。这时玉莲的丈夫也有了理想的工作，有了理想的收入，三室两厅的大房，两位老人各住一室，向阳舒适。公爹爱下棋，回家时会顺道烧回菜。玉莲父亲爱看书，饭后则帮玉莲洗碗收拾卫生。有时两位老人一起在大客厅看电视。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玉莲就和丈夫开车拉着两位老人到公园赏花，或是陪老人看看街景。老人喜欢去原来住的地方理发，玉莲丈夫就开车拉着两位老人去原来住的地方理发，那边理得又好又便宜，让老人家很高兴。回到家，玉莲丈夫又给两位老人轮流洗澡，也是从头搓到脚，两位老人开心得合不拢嘴。两位老人都身体硬朗，精神矍铄，全家和和睦睦，左邻右舍都羡慕两位老亲家公能这么和乐地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安享晚年之福。由于两位亲家住在一起，所以两家的儿女、孙子、外甥也常来看望。玉莲婆家路远，有时也来住几天，婆家和娘家的人有时也碰头，一下子十几口在屋子里热闹非凡。在玉莲夫妻俩孝顺老人的影响下，小辈们来看望老人时总是送衣服、送鞋子、送礼物的，而且一买就是两套，给公爹、父亲各一套。玉莲的弟弟来接父亲出去玩，也是一接就接两位老人。玉莲还把家中的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米面等生活用品都和两家亲戚们交代清楚，玉莲若是不在家，谁来谁做饭，都像在自己家一样，外面的人一进来还真分不出谁是主谁是客呢。两大家人好似一家人，不分彼此，让两家的邻居都羡慕不已，说像你们这么和睦的大家庭现在真的是太难找了。2020年8月，玉莲一家回老家参加外甥的结婚喜宴，公爹到大姑姐家小住几日。第三天，大姑姐打来电话说公爹感冒了，在家打吊瓶。经老人同意，几天后玉莲和丈夫把老人接回城里医院检查。医生说公爹大面积心梗，92岁，年龄太大了，器官衰竭，不适合做手术了。就这样，老人的儿女们也都来了，就商量着出院。到了离老家近的二哥家，老人有预感，一遍一遍地问在外地打工的孙子回来了没。当玉莲的姐弟和嫂子赶到时，老人头脑还很清醒，自己端着碗喝了大半碗稀粥，也没遭罪，就寿终正寝了，享年92岁。乡亲们都说这是喜丧，老人在短短的几日里轻松过世，容颜安详舒展，这是晚辈们的修行所致啊。老人丧事收的人情钱全部用在安葬和请客上，不够的部分玉莲夫妇全部承担下来。办完丧事后， 玉莲夫妻把公爹这些年收到的生日礼金和养老金，总共将近50,000多元钱，全部平分给了兄弟姐妹。大哥激动地说，老爷子一直跟着你们，这个钱本来就是你们的。玉莲夫妻的言行影响了整个家族。后来在给老人上坟时，在酒席上，二姑姐激动地说，以后我们全家人都学大法。二姑姐会这样说，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玉莲夫妻是因为修炼法轮功的缘故才能这样做。玉莲的大姐原本非常反对大法，后来变化也很大。每次去玉莲家，都会把自己买的新鲜水果亲手给大法师父敬上。玉莲夫妻的许多兄弟姐妹们都陆续的看了大法书、转法轮，他们的身心变化都很大。今年过年在大哥家聚餐时，姐夫对着老小20多口人非常感慨地说，我们这个大家族这么和睦，以后做事女的学玉莲，男的学玉莲丈夫。玉莲听了之后补充了一句说，我们都学大法。这一天一大家人说说笑笑，感慨万千。好，听众朋友，这个难得的和睦大家庭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
在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请听白血病3个月康复，西双版纳建筑商的感恩。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一位云南的建筑商远离家乡到内地工作，已经是在辛苦工作之外又比别人多了一份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乡愁。雪上加霜的是，到了秋天的时候，确诊得了晚期的白血病，病情严重的恐怕没有机会再和家人一起吃月饼。绝望和恐惧席卷着全身，生命之光眼看着就要熄灭。躺在床上的这位建筑商遇到了一位老乡医生，又通过这位医生认识了他70多岁的姐姐。老乡的关心和同情，更重要的是老乡的一番肺腑之言，让这位建筑商迅速的康复，这一年的中秋月饼吃得格外香甜。来听听这位建筑商讲的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今年42岁，家住风景秀丽的云南西双版纳。
2018年的秋天，我在内地的一座城市承建楼房。有段时间我觉得身上不舒服，到医院去检查，确诊是患了晚期的白血病，我当时就住院治疗，妻子和妹妹都从家乡来做陪护。住院一个多月，花了十多万块钱，病情不但没好转，反而是越来越重，身体特别的虚弱，说话的声音小的就像蚊子叫，输液、输氧、输血，输什么都没用。眼看着中秋节要到了，我心想，今年8月15的月饼没我的份儿了。躺在异乡的病床上，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死神一步步逼近，带来的只有恐惧、痛苦、无助、悲伤和绝望。住院治疗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女医生，和我是老乡，也是版纳人。万里之外见到老乡，就觉得格外的亲切。她同情我，关心我，还领着她姐姐来看我。她姐姐70多岁了，我就喊她大姨。大姨生长在版纳，结婚之后就跟着丈夫定居在当地，是一位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大姨第一次来医院看我的时候，就带来了水果，还有法轮功真相资料。她说话还有着浓浓的乡音，祥和亲切，特别好听。大姨给我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神奇美好，还有本地人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绝处逢生的故事。听着他的介绍，正是命悬一线的我，就好像是久旱的禾苗遇上了甘霖。大姨来的时候，我在床上躺着，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听了大姨的一番话，我看到了生的希望。我按照大姨说的，迫不及待的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刚开始念的时候，声音小，还含糊。念着念着，声音渐渐地变大了，有底气了，吐字也清楚了。一个多小时后，我下意识地坐了起来，鼻孔里插着的氧气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滑落了。我呼吸顺畅，也就没把氧气管再插回鼻孔里。看到这光景，妻子、妹妹还有大姨三个人高兴地呵呵直笑。我和妻子还有妹妹都当场声明退出了中共的邪教组织，我的生命轨迹开始逆转，是法轮功李大师把我从黄泉路上拉了回来。那天以后，大姨每天都来医院看我，有几次还带着吃的和水果。大姨坐在我的床边，和我一起听真相广播录音。我们听绝处逢生、九平共产党、解体党文化等等等等，还一起念九字真言。我的病情每天都在好转，吃得香，睡得甜。主治医生高兴又惊奇，跟我说，你可以出院了。我出院那天正好赶上咱们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大姨带着中秋月饼还有亲手包的水饺到医院为我饯行。我一边吃着月饼一边掉眼泪，原想着自己没几天活头了，是李大师救了我，让我又吃上了月饼。今年的这月饼比哪年的都好吃。我向大姨表示感谢，大姨说，咱们都应该感谢大法师父，是慈悲的师父让我给你送来了福音。再说我练大法前也是个病秧子，我的这条命也是师父给的，大法师父是咱们共同的恩人亲人。今天是中秋节，咱们双手合十，感谢远隔重洋的师父，恭祝师父中秋快乐吧。 出院回到家乡，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转，每天都有起色。大姨还是关心着我的情况，给我寄来了新的真相资料。两个月后，我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完全正常。我十分感谢救我一命的李大师。李大师使一个眼看着就要破碎的家庭完好如初。我们一家老小都深深地感谢李大师，也感谢那位慈祥的大姨，还有她的妹妹。正好赶上李大师七十华诞，向李大师致以最虔诚的感谢。我代表全家人，恭祝李大师生日快乐，祝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幸福平安，圆满功成。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